飓风马修肆虐，美国东南部各州声声音音。第二次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将于本周日登场，克林顿与川普二次对决将有何亮点？巴黎协定将在下个月开始生效，对抗气候变化以及极端气候保持乐观。中国时间10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朋友问好。
大家好，我是平章。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飓风马修的相关消息。被称为本世纪最强的飓风马修在加勒比海地区造成巨大人员及财务损失后，美国时间周五早晨抵达佛罗里达州，带来狂风和暴雨，成千上万人失去了电力供应。总统奥巴马、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等一再要求民众撤离。关于飓风马修的最新消息，请实时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及社交媒体平台。以下是更多的详细回顾。
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五，飓风马修沿着佛罗里达州东部海岸北上，沿途掀起狂风，下起暴雨，最高风速达每小时近120英里。这场三级飓风已经造成成千上万居民失去电力供应。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上午警告民众说，飓风的危险仍未过去。
And so I just want to emphasize to everybody that this is.
我只想要跟所有人强调，这仍然是一场非常危险的飓风，存在引发风暴潮、洪水的风险，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带来严重财产损失。这些可能性依然存在，在接下来的24小时、48小时、72小时里，人们需要继续听从当地官员的指示。
专家称，最严峻的时刻可能还没有到来。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飓风从佛罗里达州缓慢北上，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乔治亚州、北卡罗莱纳州也会迎来猛烈的降雨，存在引发洪水的可能。北卡州长麦克克罗里要求该州沿海居民最好准备应对长期停电。他说，飓风会在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对这一地区造成影响。在过去两天里，近200万人被告知转移到内陆地区来躲避这场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古巴、巴哈马等地造成200多人死亡的灾难。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我们接下来关注关于飓风马修造成的影响。截至海地时间周五下午1点为止，海地因为马修而死亡的有约842人，有6万多人被困避难所。而美国境内的第一名遇难者是死在佛罗里达圣露西港的加州。而在佛罗里达州，周五的早晨虽然飓风降级到了3级，但是局部的风速仍然达到每小时190公里。而截至中午，全州有80多万人断电。周五早晨，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表示，该州大约有22000人被安置在145个避难所。而在佛罗里达、乔治亚以及南卡罗来纳州，有250多万人被要求撤离。南卡已经有30万人疏散，而疏散人数还会继续增加。到本周末，大约有1500个航班会被取消。在2012年的飓风桑迪，直接与间接的造成了233人死亡；而在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则是造成了1800多人的死亡。
美国人不仅在应对马修飓风对国内造成的破坏，还在第一时间向海地伸出了援手。隶属美国南方司令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特别空地特遣部队已经抵达海地，提供人道救援。美国陆军空航兵也参加了救援行动，为帮助支持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救灾行动，美军还专门成立了马修联合特遣队。国会红十字会星期五紧急呼吁，要求690万美元为遭受马修飓风重创的海地西南部地区的5万民众提供协助。
而在飓风马修威胁之下，不仅有大批的人员在撤离，动物也要寻找更安全的地方。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处的动物庇护所的8只狗以及大约10只小猫已经抵达了首都华盛顿地区，等待有爱心的人士收养，让他们有个温馨的家。
那么飓风马修对佛罗里达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就连线佛罗里达大学的学生何峰，来听听他的切身感受。何峰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何峰，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在的天气状况，还有大家的生活状况如何？
现在天气状况，因为我的外边就是一片森林，然后可以清晰的看到树叶摇摆的幅度还挺大的，风不小。目前是没有下雨，然后大家的情况其实都还不错，因为我们离那个风暴中心还是比较远的，然后大家都已经囤好了粮食，买好水，学校也发了 alert， 就是提前发了 alert。告知大家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然后 before 这个 Matthew coming 的时候，可以准备好这个手电筒，然后充足的食物，然后还有把车停到离树远一点的地方，这些，然后学校还提供了紧急避难场所。大家目前状态都还不错，现在主持人。
何峰，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当地政府在预警和救灾方面的组织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次政府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普遍感觉大家都没有那么的慌，然后奥巴马也发表了演讲，川普和希拉里总统候选人都这个自用 Twitter 表达了对佛罗里达的慰问，然后我们的州长还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说可以发送一条信息到一个账号，一个这个号码上边就能够收到实时的这个Hurricane 的信息，然后小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没家，挨家挨户敲门说要把阳台上的东西全部搬到屋内，学校也是提供了各种的，因为今天是正好是飓风来袭的日子嘛，学校也提供了餐厅，然后可以供大家吃饭什么的。对，
好的，谢谢何峰，也希望你在佛罗里达注意安全。
谢谢。
除了佛罗里达州呢，乔治亚州也是飓风的受灾区。我们在稍早之前电话采访了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市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杜威，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于当地情况的介绍。
我之前所在的位置是在萨凡纳 Chapter County， 然后我现在的所在的位置是在亚特兰大市里。上周二的时候收到了学校的邮件，然后学校是从周三开始一直到周日停课，然后所有的 building 全都就关闭了，然后我们是在周四的早上起来10点钟左右出发，从 Savannah 开车到的亚特兰大，因为学校发来的通知是就是整个海岸线附近都会被飓风波及，所以我们就往相当于往西边的方向跑，就是撤离。所有住在学校的学生坐学校的 bus 转移到了就是亚特兰大校区。August 应该是那一个城市的那一段，由西向东的那一段全部被封上了，就是有警车封上了。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们的意思应该是不会再让任何的人往 Savannah 那个方向走了。
介绍几位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如何受到飓风的影响之外呢，接下来我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要来介绍一下飓风马修来袭对于佛罗里达州当地的居民以及华人有什么样的影响。乔战你好。
你好。
是的，请介绍一下这个在佛罗里达州的华人现在他们的生活受到什么样影响。
是的，我昨天晚上采访了几位在佛罗里达州的华人，他们普遍表示虽然一些诸如水和汽油的这个生活物资哈出现短缺的情况，但当地社区的民众基本上都是比较淡定，比较有序地进行防御飓风的工作。在奥兰多城郡已经实施了宵禁，当地的公司放假，学校停课，一些校舍和这个体育馆都是被政府用作这个临时的庇护所。一位位于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受访者表示，他这个当地的政府啊提前通知了他们这个具体避难所的地点，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就近前往避难所避难。一些民众还获得了政府的补助，购买必要的一些这个生活物品。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呢，当地的民众基本上是比较镇定的来面对这次飓风。一位受访者告诉我说，就是虽然外界哈现在说这次飓风可能是威力罕见，甚至有人称这是本世纪最强的暴风，但是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每次一有飓风风暴，这个佛州基本上可以说都是这个首当其冲的州，所以当地居民不能说是身经百战，但至少也是身经数战了，在面对飓风风暴的问题上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主持人。
好，谢谢乔战。那我们此外，我们也知道说，佛罗里达州本身它是一个旅游胜地，当地有很多的港口哦，所以这次的飓风来袭对于当地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是否有一些商品是经由佛罗里达送往中国的，是否也会造成影响呢？
是的，这个影响呢，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航运，其次还有这个旅游和农业哈。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国民警卫队呢，昨天是命令沿海的很多港口码头关闭，此外这个东南沿海的一些船运公司、邮轮公司也要求船只绕道，但是也有一些这个船运公司是准许船长根据当天的这个实际的天气情况，还有自己的这个经验哈等因素，自行决定是否改道或者出海。一些公司可能因为改道会增加一些物流成本，或者因为飓风导致这个货运延误，造成一定的损失。此外，一些物流公司像是这个 UPS 还有这个 FedEx 昨天已经做出声明，表示将暂停一些受此次这个飓风影响地区的送货服务。另外刚才说到佛州东南海岸一些邮轮公司在飓风过境期间呢可能暂停营业，这对佛州的旅游业也会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我们知道旅游业是这个佛罗里达州重要的经济支柱，每年会吸引这个数千万的游客前往佛州去参观旅行。此外，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以及周边的一些主题景区呢也宣布在六日和七日闭园，这是奥兰多迪士尼乐园1971年建园以来的第四次闭园。之前三次呢也都是因为预报有这个飓风，提前进行了这个防范的活动。另外一个可能遭受影响的领域就是农业，我们知道农业也是佛罗里达州一个支柱性行业，特别是它的柑橘类的这个种植很有名。现在又正赶上金秋十月哈，这个柑橘收获的季节即将到来，这次飓风对当地农作物的种植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另外刚才提到的这个物流运输受阻对这个农作物的运输也有一些影响，但我觉得这些影响可能都是短期的。首先在这个航运方面，很多港口码头虽然说是关闭了，但是据我了解呢，这些港口码头在周六周日都会陆续的重新开放，最晚在周一也会重新开放。另外这个旅游业方面，迪士尼乐园闭园两天之后就会恢复营业，我觉得对农业的打击可能会稍大一些，一些这个种植园可能会被飓风破坏。我采访了一位这个在奥兰多的华人，是种植兰花的，他说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飓风会破坏他们的种植园，这个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比较大。另外就是这个物流，你一个器材硬件在码头上耽搁几天可能没什么问题，但你想如果要是一车这个柑橘耽搁几天呢，可能到这个恢复运输的时候就剩半车了。不过由于这次飓风大家都提前做好了准备，因此飓风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呢可以说是已经减弱了。至于这个对这个中国经济影响的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刚才提到的航运，中美之间的一些进出口贸易呢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也确实有货物会经由这个佛罗里达进入美国。但是呢中美之间其实存在很多的这个海上的航道，但是这个航道呢主要集中在这个纽约和西海岸，因此对航运的影响我觉得可能不会太过严重。主持人。
好的，谢谢乔战给我们介绍佛罗里达州最新的情况。而第二次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将在本周日登场，克林顿与川普二次对决将有何亮点呢？我们请到龚小夏博士我们解析，现场交给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今天距离投票日还有31天，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今天都没有竞选活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在为周日要进行的第二场总统辩论做着最后的准备。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这场总统辩论之前，希拉里和川普两人目前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如何。根据民调网站 Real Clear Politics 的综合数据，目前希拉里的支持率呢为 48.1%， 川普的支持率为 43.8%， 希拉里领先川普 4.3%。也就是说，在周日的这个第二场总统辩论之前，希拉里目前正在小幅领跑。那么这场辩论是否会给选情带来大的变化？周日的辩论又会有哪些看点呢？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小夏你好。
平长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第二场辩论将在这个华盛顿大学举行，那么这场辩论采用的形式跟第一场辩论是不一样，它是采用这个 town hall 的形式，翻译过来也就是这个市政厅或者说是市民集会。
市政集会。
所以其实它是说两位候选人跟这个观众要在一个相对比较这个亲密狭小的空间当中，那么候选人除了接受主持人的提问之外，还要接受这个现场观众的问题。那么这种新的形式对于川普和希拉里两位候选人来说有哪些优势和这个挑战，分别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应该是老的形式，不是新的形式。我们都知道市政会议是新英格兰地区最早的美国移民来举行的会议，当时他们是一种直接民主。那么也就是说这市政的选出来的民选官员 每个月或者甚至更密集的时间要举行会议呢，底下的选民就不断的提问，经常有些很精彩的片段我们能看得到。那么这种市政会议的形式呢，我们能从看到就是从这个从克林顿选举在之前的选举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总统大选辩论，这一次啊有一半问题会来自在场的选民。
对，
那么有时候你知道媒体跟这个候选人沟通比较多，选民沟通其实不是那么多的，你不知道那中间会出什么问题。问题是事先筛选过的，可是因为都是现场，这个选民很可能提出一些非常出人意料的问题，这是很精彩的。
而且现场的选民据说都是现在还没有决定要投哪位候选人的选民，是吗？
最后一分钟才会决定这个事情，或者是很多人不说。那么我们这里很有意思，这个形式其实咱们俩是见过，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块儿去跑这个
在新罕布什尔，
新罕布什尔和在爱荷华，我们分别去过希拉里也去过川普的两个人的这个市政会议形式。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跟那个观众说说我们看到的情况怎么样的。
对，其实这个外界很多分析认为川普因为没有参加过这种市民议会的这种辩论形式啊，所以就认为说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有些人认为这个川普好像不太会跟普通的民众打交道或者怎么样，可能是在这方面跟希拉里相比没有经验，所以会认为他的这种比如说这个行动 body language 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但其实我们在这个新罕布什尔观察到川普在这种小规模的这种环境当中跟选民进行一对一互动的时候好像还不错，是不是
表现的还不错。这有一个别人可能不知道的地方，川普原来做房地产的时候特别愿意下工地跟他的工人聊天，所以呢他很会使用普通人的语言去跟普通人聊天，这个呢也许没准是他的长处。而且有时候你知道候选人之间吵架的时候，上次他说我就是压住火我不说，那么这一次呢他更得压住火，因为你不能跟选民去吵架。
对，
你可以跟你的对手吵架，你不能跟你的选民吵架。所以这次我们看看川普怎么能压住火，我们看他怎么表现呢。这是一个很有看点的地方，大家都在看看。比如说他拿着麦克风跟着选民，他是倾向过去跟你很亲密的一对一交谈呢。我们知道希拉里的老公是
非常擅长这一点。对，
他说 I feel your pain， 我感觉到你的痛苦，那选民很感动。
对，
川普能不能做到跟这个选民一对一这样对谈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看点。
但其实希拉里本人并不擅长这一点，他在跟选民一对一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他在大的环境下跟选民就是成千上万的选民打交道的时候来得舒服自然。
我们亲眼看过，应该是一个半小时，我们在那，当时我记得你在楼下，我在楼上，我就在楼上一直在观察希拉里。他走过去跟选民一对一的时候，他你可以看出他比如拍拍他的肩膀，他都是想了一下才拍一下，不是很自然的一个动作。其实希拉里我本人跟他有以前有过一些接触，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他跟你有一定的距离，人和人之间有这个距离，他这次怎么能够克服这种距离感跟选民亲密对话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看点。
那么在这个议题上呢，你预计两个人在第二场辩论当中针对议题上最激烈的交锋会在哪里？
没法预计，因为现在所有这个就是主持人也好啊，这所有的问题都是保密的，每次我们都无法预计。那么一般来说他都还是会有更多的这个经济议题，比如现在因为现在如果选民直接提问的话，经济议题、反恐议题还有一些社会议题都会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其实第一场辩论有很多人这个有批评的意见，就是认为对这种实质性的议题讨论的还不够深入，那么不知道这个第二场辩论是不是会在这方面有所加强。
有时候选民可是比这个主持人比媒体人厉害，
对，比观众比现场的
选民自己能感，我们在那看的都是，其实像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场的时候也是选民非常厉害，
对，因为是跟他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问题是一个人说，他说我隔壁有一个人是叙利亚人，那么他的孩子你怎么跟对他的孩子说你那个就不能够美国来？
确实。
那么川普当时应对的还不错，川普当时说我们你记不记得他当时怎么说的？
对，他就还是就等于是把他的这个移民政策来这个按照这个选民的这个故事又重新复述了一遍。
他说的就是应该合法过来，所以当时应对的是非常好，也没有让那个人生气。
对，但是这一场不一样，他不是这个但一个选民跟这个观众见面的这样的一个汤号，他是两个候选人要在这边有交锋的一个，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川普在现场的表现，
黄雀在后
压得住火。
如果你哪怕不压住火，你说的很好，像那次要把政策再说一遍，后边那个候选人说你胡说，
确实是，
那就很好玩了，
会有挑战。
对，
好的，谢谢小夏今天来。 来到演播室。那么美国之音也会在北京时间10月10日早上9点全程直播第二场总统辩论，还配有同声传译，欢迎大家到时收看。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介绍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最新消息。此外，我们还将带您了解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后，美菲同盟关系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欢迎回到美国观察。本周有多国的财政部长以及央行的行长齐聚在首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及世界银行的年会。报道本次年会的记者卡拉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内容。卡拉你好。
刘毅你好。
是，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众星云集啊，我们看到包括了这个 IMF 的总裁啊拉加德，世界银行的行长金庸，美国财长雅克布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等等，都到这里齐聚一堂。他们到底谈了一个什么具体的内容呢？
是，那首先在这个昨天的记者会上呢，拉加德和金庸都是分别表示了飓风马修给海地带来的这些损失表示了关注，并且表示呢会协助海地来进行重建。那么在其他的活动上呢，这个两个国际组织呢也是涵盖了的活动包含了很广泛的内容啊，其中包括比如说像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金融稳定的这个讨论，还有像科技创新，还有这个打击腐败等等的议题。但是如果让我用一个主题来概括这所有的内容的话，我想就应该是包容性的增长。在很多的活动上，大家都是各国的领导人还有这个拉加德金庸都提到了这个议题。那么说的直白一些，什么叫包容性增长？就是我们要拉动这个欠发达的国家和发达的国家一起增长，而不能只依靠这个平衡的经济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那么我们知道金融危机之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不完全复苏的这样一个迹象，也就是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呢并没有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这就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这不仅在个体的国家之内是存在的，并且在国际之间也是存在的。所以世界银行和 IMF 是要推动包容性的增长，来推动扶贫，并且要增加这个全球的金融稳定，这两点呢也是这个 IMF 和世界银行的这个基本的职能之一。
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包容性增长是在2007年的时候亚洲开发银行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的，但这一次已经7年过，已经超过10年了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这次的会议里面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或者比较具体的步骤跟做法呢？
是没错，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啊，这个我们关注的重点也是有所不同。那么在今年的年会上呢，拉加德和金庸都是分别指出了这个推动包容性增长要靠两点，那么第一呢就是科技和教育，第二就是全球化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那我们第一先说到科技啊，科技不仅是这个像数字金融在金融领域的这些科技，并且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 3D 打印，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的手机的语音识别，还有人工智能，这都是科技在
来进步的一个信号。当然我们也知道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就非常了解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银行 IMF 还是非常肯定科技给我们的生活水平、给我们的人均寿命带来这个好处。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担忧，就比如说我们要担心这个拥有高科技的国家它会不会越来越发达，而落后的国家它会不会越来越落后。那么这个提到教育的问题，这个金庸和拉加德都是认为呢，我们要推动这个教育的投资，要推动对人力资源的投资。那么下面呢，我们也来听一段这个录像，来看看这两大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是怎么说的。
Not only manufacturing, but services.
不仅是制造业，服务业也会受到自动化的影响，受到 3D 打印技术的影响，受到新的谋生方式、教育方式的影响。这就需要人们有所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倡基础设施投资，提倡教育投资，这是为了让人们提升能力水平，让他们可以参与到新的社会中并从中受益。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自动化将会对就业产生巨大影响，将来工作岗位的种类会产生变化。世界银行认为所有国家都需要投资人力资本，最贫穷的国家更应该如此。
是，那我们第二点呢，就要说到这个全球化的话题。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看到了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思想的抬头，那么尤其是现在美国大选临近，我们看到一些竞选阵营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尤其像我们之前更是看到了这个英国脱欧的现象，也是这个反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 IMF 和世界银行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是无益于全球的增长的，我们要推动这个自由的贸易，而且不仅是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那么金庸就特别是针对这个扶贫的问题有一段讲话，我们再来听听这个金庸是怎么说的。
中国能使7亿人脱贫离不开以下两点：第一，贸易；第二，开放经济与外部世界竞争。中国必须使它的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两点是中国有能力结束极度贫穷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我们要向所有发展中国家传递的信息。
开放在这个全球化的路上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但是我们看到全球化的确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这个全球共同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
是，看起来每个国家对全球化的议题本身有自己不同的立场与看法啊。那不过这一次这个会除一些政策面的讨论，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是，没错，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一次的活动上呢真的是众星云集。那么大家除了非常严肃的讨论这个政治和政策的问题之外呢，也有很多非常诙谐幽默的这个片段。那么在昨天的一场活动上呢，这个主持人就分别问四位与会者，他们对这个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食物。那么第一个回答呢，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行长马克卡尼，他说他最喜欢吃披萨。我们知道披萨是非常这个平易近人的一种食物，但是要做好非常的难。对。那么第二位呢，就是德国的财政部长舒伊布勒，他说他喜欢吃法国菜。我们知道法国菜是非常的精致讲究，而且从这个选材到这个烹调，再到最后装盘，都是要非常严谨，一丝不苟。那第三位回答的呢？
是，不过对于我们时间上有点超过了，所以说我觉得来听听他们的这些很有趣的饮食上的偏好呢，的确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谢谢卡拉，
谢谢。
那么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菲律宾总统呢，杜特尔特最近也多次的对美国展现了强硬的态度，同时对于中国以及俄罗斯示好。美国之音的国防记者李宝将来分析未来的美菲同盟关系，现场交给平章，平章。
好的，聊完了经济呢，我们再来关注军事方面的消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刚刚上任100天，在这短短的100天里，他似乎将菲律宾历届总统与美国经营了长达几十年的同盟关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来到演播室，探讨这一重大战略关系遇到的挫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宝你好。
平常你好。
杜特尔特刚刚上任100天，可以说是一个风格非常鲜明的总统啊。那么他在关于美菲同盟关系的这个问题上都有哪些言论和这个行为，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作敢为啊，敢作敢为。他在竞选期间呢就说他要对那些贩毒的人大开杀戒，他真的是这样，上任以后真是大开杀戒。而且呢对那些批评他的人呢非常的恼火，非常的这个不客气，包括美国总统
包括呢，就是对菲律宾来说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美菲同盟关系，你刚刚提到这个，他也似乎可以抛出去。然后呢，问题是呢，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他把这个言语正在付诸这个实际，付诸行动。之前呢，他只是在媒体上或者在讲话中说一下，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呢，这个美国方面呢，这个我们这边看到就是说，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在星期五，就是美国时间是现在今天这一天呢，他说他已经通知美国，要这个终止以后的这个美菲联合军演，所以不光是行动，不光是这个言语，而且行动。
是。那对于这个菲律宾方面的这种说到做到，美国军方是给出了怎样的回应？
美国军方呢，一直几个星期来啊，都是比较低调。每次呢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低调去处理，因为呢，他可能关心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远大的一个目标，那就是美菲同盟关系对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呢是一个支柱性的作用，但是呢，我注意到呢，这个星期有一点点变化。就我礼拜一的时候呢，我见到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我就问这个问题，我说美国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危险，就是失去美菲这个同盟关系这样一个危险？他没有说哦，我们这个关系非常好啊，好的不得了。他是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做出这个判断还为时过早，还要拭目以待。所以呢，从美国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我已经看到一些微妙的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刚才我也提到，之前呢，美国方面一直在说他没有通知我啊，只不过总统在那边说一下，你要去问总统好了，问菲律宾总统他到底什么意思。现在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他说，
通知
我已经通知你了。
确实是这个。那这个菲律宾啊，我们曾经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中国应该对菲律宾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外部的威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似乎非常有意的要跟中国这个加强这种关系，甚至考虑说要从中国购买武器。我们该怎么理解菲律宾的这种思路或者是行为？
杜特尔的这些做法，这些想法实在是可能很少人知道，可能他的国防部长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摸不着头脑。国防部长这个礼拜三说，哦，我们的总统可能被误导了，就说后来他礼拜五的时候才再也没有讲这句话，而且呢，他说我已经跟美国方面已经转告了总统的话，总统的政策就是这样，不好意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没有很多人在说这个事情，但是呢，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就说呢，这个因为美国呢对这个菲律宾来说呢是这个非常重要，美菲同盟关系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他可能在很多人来看来呢是钳制中国这个大力发展海权的这样一个阻力，所以呢，可能这个总统杜特尔特有这样一个想法，他可能在想，如果我多骂几句美国，如果我说我要解除跟美国的这个同盟关系，我是不是可以争取到中国的好感？是不是这样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争取到中国的一些让步，比方说，停止在这个黄岩岛，不让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去打鱼，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想做这样一个努力，去做这样一个谈判，当然这个谈判还没有开始，不过呢，这种算盘呢，能不能打好呢？现在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杜特尔特不止一次的说，他说我跟中国的谈判，我有一个基点，这个基点就是今年七月的这个国际仲裁庭做出的裁决，但是中国说，对不起。这个是无效的一个裁决，所以呢很难讲他到底这个算盘能不能打。如果这是他的算盘的话，这个算盘能不能打对不知道，现在还不太清楚。
确实感觉这个杜特尔特在玩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然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事态的最新发展。好的，谢谢李宝今天来到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播报过的重点新闻。飓风马修肆虐，美国东南部各州谨慎应对。第二次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将于本周日登场，克林顿与川普二度对决将有何亮点？多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齐聚首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及世界银行的年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的警方以卖淫和性交易的罪名逮捕了在线广告网站 Backpage.com 的首席执行官卡尔·费勒，并对这家公司进行了突查。声明谈到，这家公司仅仅在加州就赚到了约$5,100万。这些指控是基于加州司法部长长达三年的卧底调查。费勒与另外两名股东被控涉嫌介绍卖淫的重罪，费勒还被控未成年人拉客，因为一些卖淫的广告是针对小于18岁的受害者。 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宣布，九月份新增156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稍稍有所上涨，达到了5%。经济学家表示，失业率上涨的原因是更多的人在积极的找工作，而并不是每个人立即就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美国人的平均每小时的工资增加了2.6%，高于通货膨胀率。纽约时报援引芝加哥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最新的经济和就业情况报告显示出了相当扎实的成绩。星期五出台的报告由于是在总统大选前不久推出的，显得尤为重要。马赛诸塞州的警方说，他们计划控告一名装成恐怖小丑跟着自己孩子的校车吓唬人的男子。警方打算控告此人行为不检，破坏治安。最近美国各地的警察都在忙于应对一些投诉，有人看到小丑出没在树丛中引诱孩子，或者威胁使用暴力。
最近世界频频发生极端气候，飓风、台风等都逐渐增强，在世界各地造成了严重的灾情，而飓风马修已经在美国、海地等地造成了损害。联合国昨天宣布，巴黎气候协定将在11月4日开始生效。美国及中国在之前的 G20 峰会上已经签署了这个协定，而欧盟呢也在10月4日星期二投票通过。气候变化以及极端气候的关系如何呢？今天我们将请到的是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的经理马海滨先生来到演播室来为我们分析。那么待会我们请马海滨先生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这个所谓的气候变化跟所谓的飓风越来越严重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这个新的巴黎协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马海滨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
是，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看到这次这个飓风，它本来是4级的飓风马修，不过登陆之后已经变成3级了。但是我们看到它对海地还有很多地方造成伤害，也登陆美国了。那么是否因为最近这个气候的变化，导致了很多我们看到不管是飓风或者亚洲的台风，都有一种这样子逐渐增强的极端气候的现象？
对，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所有不管是飓风也好还是台风也好，它的成因都是那个水蒸气，水蒸气多了，它在冷凝的过程中释放出的热量，然后由此引发出来的连锁反应，是这些飓风和台风的那个成因。气候变化以后最基本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个海平面的那个温度上升，这会催生更多的那个水蒸气，然后就等于说给这些那个飓风和台风增加更多能量。所以说你看到那个无论是从那个频率还是从强度来说，最近几年像飓风这种那个极端气候现象都有所增加。
是，那其实前几年我也跟一个来自香港的一个气候专家的讨论过这个现象啊。那么他有一个分析说，他认为说为什么美国本地的有很多人对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候变化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说因为美国这个得天独厚，这个地大物博，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地区是不会立即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的。但是像在香港那样的地区，尤其像岛靠海的地区，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力。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现在我们看到两个这个总统大选正在进行，两党的候选人各自有提出一些气候变化的看法和政策。那目前我们看到是川普的竞选网站上并没有将气候变化列为他的政见，但是他曾经在自己的推特上写过这段话。我们看到川普在2012年的11月6日的时候，他在推特上说，气候暖化的概念是中国人所创造出来的，目的是要使得美国的制造业失去竞争力，所以他是采取一个中国阴谋论的看法。那么克林顿的竞选网站上呢，则是说气候变化是急迫的威胁，而且是我们这一代人明确的挑战，它威胁了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孩子的健康和未来。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两党候选人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政见跟看法。
我觉得川普的说法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有讽刺性，因为他现在说是中国的一个阴谋论，但实际上到5到6年之前，当中国还在那个就是说犹豫不决，就是怎么去加入气候谈判的时候，他们中国的言论是这是美国为首的那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阴谋论，是为了逼迫中国去放弃一些那个工业化的机会，来去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准备。所以说很多时候那个候选人他的言论是受他背后利益集团的那个影响，像川普他背后的利益集团可能更多的是位于美国中部或者西部那个就是重工业比较发达地区，比如说一些煤炭企业或者是一些那个石油财团，这个他们提供了他很多那个竞选资金，这部分的利益就是说将来你如果应对气候变化，你要去消除那个化石能源的话，就是减少化石能源应用的话，会对他们的当前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说你 你作为候选人应当去反对这种看法。但是像希拉里的话，他本来一直是在那个就是和奥巴马政府也担任过职务，所以说他的言论和奥巴马政府当前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仍然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首先接受那个气候变化是人为的影响，然后就说我们人应当做出一些更多的那个改变去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然后去适应气候变化。所以说他如果将来上台以后，估计也会和奥巴马政府目前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就说会在那个积极推动巴黎协定方面做出更多积极有力的工作。
是，那马海明先生，我们刚才提到说，其实这一次这个美国在G20的时候跟中国同时的签订了，那么看欧盟也已经签订了这协定，那联合国也宣布在这个11月4号开始这个合约正式生效了。那假设说今天是川普当选的话，那他能够片面的说我们解除这个约定吗？因为我们已经签好了。
这个不是说没有可能，因为就说签好了之后，他可以还通过国会和那个政府之间的一套程序，重新把它那个否决，然后拒不执行。毕竟这个东西是一个协议性的东西，你要强制性的那个把它否决，这谁也没对你们没办法。但只不过这会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会造成很大的那个损失。但是他是否就说万一他上来以后，他会不会这样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候选人在那个选举期间做出一些言论，并不代表他上台之后他一定会这么做，因为他上台前后他的那个权力的那个范围啊，他权力的基础的来源是会有可能发生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所以有可能他上台之后他可能审时度势，加上他整个一个幕僚班子的那个比较明智的建议，就会不会让他做出一些比较出格的举动，但这个很难说。
是，而且包括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极端气候跟气候变化的一个关联性啊，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影响威胁到美国人的生活安全，是否会导致美国的民众比较重视甚至是去正视这样的现象呢？
是有，像上次我来做节目，就是因为那个中方的这个机构做出了一份报告，就是说气候变化会影响到那个，就是说中方的那个我保护美国国民的那个能力。你像这次也一样，如果说那个就是说这次马修的那个飓风对佛罗里达造成很重大的那个财产人员的那个损伤的话，像国民警卫队啊，那个海岸警卫队都会要出动很多批次，然后也会造成很多像这种纳税人的收入的，就放在这方面来说。然后健康方面呢，肯定更重要，这人命关天的事情在这里那个是没办法否认，没办法忽视。
所以说健康方面，其实我们像很多人这一次对飓风的另外一个担忧，除了这个风灾之外呢，很多人担心所谓的这个 Zika 的这个 virus， 因为刚好也在佛罗里达州，那加上这很多的水肆虐的话，可能会导致疫情再度的蔓延。我不晓得说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气候变化这方面有没有一个提示或者是警告呢？
世界卫生组织更多是着重于一些比较短期内的那个和气象或者和那个当地的天气有关的，就比如说空气污染方面的那个什么，比如说他们最近就出版了一个那个报告，其实是说一个比较系列的报告，他们2011年和2014年都出过，就是关于那个就说全球主要是有大概3000多个城市地区他们的那个空气污染指数。他们的那个发现就是说，最近5年，就是从2011年到2015年，全球平均的那个空气污染的程度是有所上升，就是说污染程度上升了大概7%到8%左右。但是你看具体的国家分布的话，还是那个就是说比较贫穷的那个收入比较低的、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的那个国家受影响最严重。你看，看整个美洲地区的话，那个拉美地区或者是说中低收入的那个地区，他们的那个空气污染指数那个程度，这几年基本上是持平的。像美国还其实下降的，但是欧洲也是下降的。但是你看在那个东南亚地区，然后这个西亚地区和中亚地区以及南亚，包括那个印度，它的那个空气污染都是这几年都是污染的程度都是上升的。
是啊，那我相信，所以你刚刚讲的说美国部分是减排的，表示这可能奥巴马政府过去几年的一个政策可能有收到了效果。那我想请教，就是说美国方面认为是减少，但是中国方面的话，是不是它的污染也有所改善呢？
污染它一直在积极的那个应对措施，那时候国家从最 最上层都有这个认识到这一点，然后这几年也陆续出台了很多的那个措施，来这个降低空气污染，同时应对那个气候变化，因为这两者之间是他们的那个污染源是同源同流的，那个你控制那个空气污染和那个应对气候变化是可以同时进行协调发展。
是，那我们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其实也很积极的参与所谓这个巴黎协定还有气候变化的一个一个应对方
针？对，这个是一个内因嘛，就是说那个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就是空气污染和那个气候变化确实会带来很严重的影响，你即使没有别的国家压力，你也必须去做。同时外因来说，就是因为那个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那个排放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那个能源消耗国，它有这个责任和那个义务去做出更多积极的应对，否则中国的那个国际的面子上就不太好受。你说是说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做一个榜样，或者是说做个老大去带领他们一同去发展，但你现在就污染这么严重，或者是你把的污染就嫁接到那个全球这个范围，如果你不积极应对的话，肯定说不过去，那个就会影响中国的那个国家影响力。
是，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污染可能扩大到全球范围，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所谓中国的雾霾，当然本身这个自己的居民自己的国民受到健康受到影响，但我们中国的雾霾似乎在 LA 在这个洛杉矶也会受到影响，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空气污染是怎么样的跨国界影响的？
它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那个空气流动，你那个污染随着那个这个气体上升到一定空间，它会在全球范围内那个这个大气都有大气层的流动嘛，那个说你说从东北中国东北那个烧煤产生的污染，它会飘到空气中，然后随着风向飘到那个朝鲜，飘到那个日本，然后再进一步越过那个海峡就飘到那个加州这边，然后包括那个拉斯维加斯那边。
是，那我想接着请教，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美国方面的这个民众或者是总统候选人的看法啊，那美国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排放国，虽然您说过去几年来它的这个排放量是下降了，
对，
如果美国一旦不参与这样的协定，或者说未来有可能说假设说今天川普当选，他认为说这个协定不值得来遵守的话，那么在世界的气候变化的一个应对方面会产生一个多大的影响？还是说其实美国即使不参与中国还有印度等等国家的减排就足够了？
首先美国有一个道义上的那个这个责任，因为它从历史累积排放来说它远远超出其他世界其他各国，所以说如果说它退出这个巴黎协定，然后说出了我不将来不再承诺做出更积极的那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反应的话，这个对全球其他国家来说是没法接受的一个事情，我很难想象这个美国会愿意面临这种境遇，因为即使你是当今的全世界那个头号大国，但你也没办法面对就是说其他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反对你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估计他应该说即使说川普上台以后从行政上那个推翻就是说不参与协定，但是他在实际上层面比如说还可以通过 EPA 啊那个环保署来做出在包括各个州自己可以行动做出一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包括也同时控制空气污染方面的行动，而不会说真的随波逐流任其发展那种。
您听到说这次这个各州也可以或者各地方也有自己的一个应对的方式啊，
对，
我想请教说这次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对于美国的联邦政府方面还有各州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规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协定对于对抗这个气候变化有一个什么样实质性的一个步骤跟做法呢？
像奥巴马这个最近几年一直在推进，就包括那个清洁能源方面的法案，包括他已经推了那个气候变化方面的那个有个一揽子的那个计划，到2035年的那个计划，然后也赋予了那个环保总署那个就说将那个气候变化的那个因子就二氧化碳这种技能纳入这个作为污染控制的方面一个实际的那个行政权限，这些措施都根据大部分机构的那个就是说预测，就是说根据目前的一些状况和那个措施将来执行的力度，它是有可能达到它那个就是说在巴黎协定那种承诺的它要减排的那个力度。这个对美国的那个当本地的那个比如说工业也好商业也好其实是一种刺激性的作用，就是说你给出一个方向将来是要走那个低碳的那个发展的方向，然后就会促使一种这种市场信号出来了以后低碳的产业依然会跟进就是去投资它，这样因为在将来它是会获利的， 同时也有助于那些传统的化石能源企业积极开展转型，就是说还有一段他们的适应期，他们可以在这个期间就是说积极发展其他的替代能源，同就是说在不减少自己收入或不减少自己福利的情况下，那个就是说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是，你想提到是可再生能源的部分，你们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本身已经有哪些的技术以及可以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呢？
技术方面，美国是其实是比较先进的，包括能源部和下属的几个那个国家实验室，他们所做的研究，就我所知的而言，确实是都是全球范围领先的。他们目前缺少的是一个那个，就是说一个具有明确信号的一个市场，因为有市场那个信号的话，那个看到有利可图的商家，他才会去进入，而不仅仅是说你有一个技术可行性，技术可行性，从技术可行性到最终的那个产品之间，会有很大的你需要很多的投入，你如果看不到那个后续的那个回报的话，你前期的投入你是不愿意去投入的，作为那个商人来说，而且从那个能源本身来说，比如说美国现在大力发展那个页岩气，这个是虽然不是说完全的清洁能源，但是相对于煤炭和那个石油来说，是相对清洁的，它的排放量会减少一半左右。另外美国在现在应该开始大力发展那个电动汽车，然后开展那个电池那个技术的那个研究，希望能够在将来获得很大的突破，这些都有助于在将来就是容纳更多的那个可再生能源。
是，最后我们剩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教您，刚提到那么多的可再生能源，核能算不算其中之一？
核能应该说是算，从它本身来说是一种清洁算，但是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后续的那个它那个核废料的那个处理，如果能在核废料处理方面能够让民众相信有一个比较安全可持续的那个方式的话，我觉得核能还是有它的一定的那个发展余地的。
是，好的，非常谢谢马海滨先生来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飓风的影响，还有气候变化以及巴黎协定啊，感谢马海滨先生给我们做的精辟的分析。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的食品安全呢也是非常受到关注的，稍后呢，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斌就要来带我们关注美国的食品安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如今你到哪家美国快餐店进餐，他们提供的肉类是最安全的呢？一份对美国最大的快餐公司的调查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平常你好，五家美国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对25家全美最大的快餐连锁店呢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且呢还给出了一份成绩单。那么这是他们第二次来做这个活动。那么结果呢，虽然说在去年的基础上呢由这个及格的这个快餐公司增加了一倍，但是呢消费者可以完全这个放心的去进餐的这个美国的快餐店的只有2家。大部分这个受调查的快餐店呢都是不及格，原因就是他们所使用的这个四大肉类，鸡肉、火鸡肉、牛肉和猪肉呢都仍然是用抗生素来喂养的。啊，请看我们的报道。
国家资源保护协会等5家环保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非政府组织对全美25家最大的快餐便餐连锁店公司进行的第二轮年度问卷调查后发布了一份成绩单，得 A 的只有2家， Panera Bread 和 Chipotle， 得鼻疫的也只有两家 Subway 和 Chick-fil-A。 快餐巨头麦当劳得 C 加， Wendy's、 Taco Bell、 Pizza Hut 和 Papa John's 刚刚及格。
A lot of companies received a failing grade, and these are companies.
还是有很多公司不及格。这些公司要么对减少使用抗生素没有应对政策，要么政策非常弱。我们认为他们没有保证他们肉类供应商采取良好安全的抗生素措施。
Good antibiotics use practices.
16家不及格的公司包括 Dunkin' Donuts、Starbucks、汉堡王、Domino's Pizza。其中最显眼的就是肯德基炸鸡。
KFC stands out as a real laggard.
肯德基炸鸡在我们成绩单上是最落后的公司，他们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完全被他的竞争对手抛在后面。
调查报告说，遏制牲畜家禽饲养业滥用抗生素是美国公共卫生的当务之急，而快餐连锁店是传播耐药性的主要渠道之一。
And this leads,
饲养场对抗生素的定期使用导致了耐药性。抗生素杀死较弱的细菌，存活下来的细菌更强。他们离开饲养场进入我们的社区，人食用后会增加人体的耐药性，因此这是个大问题。
报告说，现有抗生素无法应对的超级病菌已在人体和牲畜中出现。美国每年因抗生素耐药性感染的人数至少有200万，每年死于这一感染的人数为23000人。
But in the U.S., 70%
在美国，作为人体药物的抗生素，70%没有被用来治疗人的疾病，而是卖给牲畜家禽饲养商。其中大部分不是被用于治疗有病的牲畜，而是定期的、日复一日的放进牲畜家禽的食物和饮水中，因为可以帮助它们长得更快，还能预防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说，抗生素耐药性正使人类逐渐失去治愈感染的能力，它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主要威胁。
It has now been projected that by the year 2050,
现在可以预见，在不远的2050年，将有更多人死于抗生素耐药性感染，比现在死于癌症的人还要多。这确实是令人惊讶的比较。这意味着每年1000万人因无法治愈而死于这样的感染。
They can't be treated anymore.
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高级别会议，达成一项政治声明，承诺制定国家行动计划，采取应对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的措施。
If we fail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quickly,
如果我们不能快速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抗生素耐药性将使提供高质量全面医保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它将损害可持续食品生产，它将危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斯塔什维克告诉美国之音，在国会，来自农业和制药业的游说力量强大。不过他表示，在消费者越来越大的压力下，今年及格的快餐公司已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这个行业摆脱抗生素污染的变化正在出现。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个国家资源保护协会的报告说呢，消费者所驱动的一系列的呼吁活动正在推动快餐店市场的这个变化。那么我们看到，去年不及格今年及格，或者去年及格今年呢获得了更好成绩的一些快餐店，像 Subway、 像 Taco Bell、 像 Pizza Hut， 都是在数十万这个消费者的呼吁和数十个非政府组织的呼吁的强大的压力之下，才对他们的肉类供应链的政策呢做出改变的。那么像这个快餐巨头麦当劳，虽然他已经做出了100%不采用抗生素喂养的肉类的这个承诺，但是他现在呢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压力。英国的一家慈善组织呢要求他不仅在美国这样做，而且在全球他所有的快餐店都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消费者在推动着市场的改变。那么他们呢走在了政府的前面，而在这个其中呢，非政府组织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张真。
好的，谢谢方冰在纽约为我们带来的报道。接下来我们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一下周末海峡论坛节目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专访，向中国领导人喊话，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误判情势，以为用压力就可以让台湾人民屈服。与此同时，蔡英文也指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担任特使，参加下个月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究竟两岸是否会走回对抗的老路？宋楚瑜和习近平两人又是否有机会借由 APEC 为两岸关系开启一个对话的管道呢？敬请您准时收看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节目上见。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这是今天的节目，希望您喜欢。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